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诗篇131篇，是一个很短的诗篇，我们一起来先把它读一遍好吗？一起来。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这篇诗篇虽然短，但是它却很清楚地让我们读的人呢，就可以体会到诗人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一件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谈到什么谦卑啊，谈到谦卑的一个功课。那什么是谦卑？这个词我们常常都说，这个观念我们也常常提。那么谦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上来看，他的谦卑就是什么？就是他不执着于以他自己与神同等身份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他的谦卑。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从圣经来说，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图画。换句话说，谦卑就是自己看自己算不得什么。耶稣基督是跟与神同等，但是他却不把这个同等算为他自己可以抓着不放的东西，他不以他为他所谓强夺的东西，也不是以他跟神同等的这个地位能够成为他能够利用的东西。就是说，谦卑并不是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或者自己真的是很卑微，自己是比所有世人都差，不是这个意思。谦卑是就算是有，我也不算它为有，也就是说我甘愿放下自己的身量，这就是谦卑的一个基本的意思。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说，这个诗人大卫他非常谦卑的，他全然信靠神，他完全的顺服神，就如同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因着谦卑而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大卫他能够完全的顺服神，以至于他能够安然的歇息在神的恩慈里面，那是一个何等满足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因此我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叫做谦卑靠主得安稳啊，谦卑靠主而安稳。那么在这个诗篇的简短呢，本身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他的谦卑啊。那么当然怎么说呢，说真正谦卑的人往往是不多说话的，而且也很少说他自己啊。谦卑的人不会夸口，也不会吹嘘，就好像一个实体的东西呢，它发出来的声音都比较小，反而是空的东西声音比较大，就像一个空的鼓，一拍起来的声音特别大，是吧？所以呢，往往是里面空洞的人呢，才容易发出外面吵闹的声音来嘛。所以因此，从这个诗篇很简短的字句来讲的话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谦卑的一个要素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的内容，好吧？他首先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在这里呢，诗人用的文字呢，他是用一个强调的一个用三个否定的字来强调一件事情。他的这个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呢？他是说，他的这个字句的安排，这个诗体的安排是说：不狂妄我的心，不高大我的眼，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那么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其实就是重大和超过我能力的事啊。所以他用这个三个不字，用这三个不字来强调什么呢？来强调一个积极的一个心态，跟一个心灵，跟一个态度。他用负面的一个消极的否定，但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一个积极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全然接受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全然的信靠，他一个顺服之中而带来一种满足的心。他这里说到一个狂傲的心，狂傲基本上就是骄傲吧，啊，我的心不狂傲，狂傲就是骄傲。那骄傲是最基本的罪，也就是说罪的最根本的性质就是骄傲，就是自大。骄傲是令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骄傲就是说我自己高举自己，就如同在 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要跟神一样，他们要跟神一样，眼睛也明亮，能够跟神一样的分别善恶。魔鬼原来是神所造的一个很美丽的天使，但是他之所以堕落为魔鬼，是因为他自己要将自己升高，升到高天上面，要跟神同等，甚至于要超过神。所以骄傲是罪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因为骄傲就会引起许许多多其他的邪恶的罪行，骄傲使人自命非凡，背逆神，心里面就不断的想要去与人比较，甚至要与神去比较。那么骄傲的表现呢，就正是这个谦虚的相反，对不对？那么骄傲它的表现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一个什么高大的眼，还有去做什么做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那所谓高大的眼是什么呢？高大的眼就是一个不屑的人，不屑的眼神，不屑的眼神，就自高自大。那么这里不自高的话的意思就直接就说不提升，这高大是提升的意思。提升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俗话说嘛，眼睛长在额头上，是不是？这个或者说狗眼看人低，对不对？我们广东人说什么白鸽眼，对吧？把杆杆啊。我们为什么说白鸽眼呢？白鸽的眼睛是黑绿绿的一个像圆珠一样哈。为什么说这个白鸽眼是看人低啊？就是因为据说吧哈，这广东人的说法是说，就是养白鸽的人家里如果家财兴旺呢，那其他家的人的鸽子都会飞来；如果养白鸽的人家里的家财衰败的时候，他们家的鸽子都会飞到人家家里去。所以说这个白鸽就是很势利哈，看不起人这个意思。所以广东人就用把杆杆呢，白鸽眼啊，去来形容这个人的头，这个眼睛长在头额上，狗眼看人低，很势利的这种观念哈。那么在这里所谓的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那么所谓重大就是说大事，就是我们都是以大事为念，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成就大事。那么测不透的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困难的意思，是艰难的意思。同样这个字呢，在生命记里面呢，在形容它是这个在这个难断的这种案件，就是比较难判断的案件呢，就要送到摩西那里去，对不对？那么摩西同时也说，我今天吩咐他的百姓所遵行的这些诫命不是难行的啊。所以这个难测，这个测不透是讲这种困难，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行重大，行这个大事跟行这个困难的事情，在这里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些人就是刻意的去追求那些有突破性的成就，为的是要炫耀自己的能力。因为骄傲的人呢，他永远在那里观望，永远在那里比较，永远在那个地方去人存着一个争竞的心，而且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满足的。他心里面总是在打算怎么样在那里，他总是怎么样能够胜过别人，怎么样能够总要在任何事情上做得比人更好一点，甚至于不惜代价做出一些出人意外超过一般人想象的一些事情。因为骄傲的人他会过于自视，那为了要凸显自己，为了要能够炫耀自己独特的见解，为了要夸耀自己有精辟的言论，为了要彰显自己有自己特别的创新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有特别的勇气跟胆量，他就用尽一切的方法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为了达到目的，有的时候不惜踩在人的身上，不惜诋毁中伤人，甚至于轻慢神，自欺欺人的说没有神。这就是行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个时候也要说一下，我知道各位都是很勤奋做事情的人，都是很努力的人，都是很 hard working 的这个 community， 对不对？而且很多都是很有成就的人。那不是说 hard working 或者说是做事努力或者有成就本身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有的时候要停下来想想看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的心思都花在什么地方上面？基本上花在两种形态的事情上面。我要做什么？我如何去做？对不对？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要如何去做，我要如何去完成。我们每天心思基本上就花在这 两大类型的事情上面嘛。但是我们偶尔也应该停下来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是有事业，我们是有生意，我们是有工作，我们有专业，我们每天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如何去做，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标准，我们努力的去做，没有错，这都是对的。但是偶尔我们要停一停，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固然我们很多的为什么都是很正当的，但是如果这个为什么里面有了这种为了刻意要去做这个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就重大跟超越我能力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就需要稍微的自己提醒跟警醒了。在这个地方，不骄傲，不自大，不去行，这三个否定的这个词语呢，是其实是从里向外哈，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自我，这旧的自我把它脱下来。因为藏在深层的那个深里面内心的是我们的骄傲，那是人看不见的，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被蒙蔽的一种自我，那就是或者就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这种老我，对不对？那么骄傲是藏在人里面的内心的，但是它藏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什么不其然的会流露在我的眼神上面，会流露在我的言语上面，也就会流露在我们身体的行为上面。所以从里面向外，换言之，在行为上面我们敢去做，在眼神上面自高，乃是一个内心骄傲的外在表现。而在行为上面不敢做，在眼神上不自高的，乃是内心谦卑柔和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难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我们这个神的子民要留心谦卑这个功课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弥迦书第六章里面那句话说，也是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对不对？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大家都能够背吧这句话，对不对？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嘛。这是大家都很熟悉常常听到一句话。那么在新约里面，使徒雅各啊，当然保罗谈了很多谦卑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使徒雅各他引用了箴言第三章三十四节，就说到说经上说神阻挡什么人呢？骄傲的人，然后赐恩给谦卑的人，对吧？那么同样的，彼得，使徒彼得也引用了同样一句话。所以彼得在对他们这个教会中间年长的跟年幼的说到说，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可见他谦卑是一个在神的子民生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吧。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他就必须要离开一颗不骄傲，必须要有一颗不骄傲的心，必须要有一个不自大的眼目，也必须要在行为举止上不是一心一意的以大事或者是成就为念。那么在第二句话里面，他说到说，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啊。很明显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复，就是断过奶的孩子。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看什么意思。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很可惜的是呢，就和合本跟新译本在翻译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漏掉一个字。就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的意思说 if not， 就是若不或者倘若不是，也就是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时我也不敢行，若不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我的孩子，或者倘若我的心平静安，倘若不是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我的孩子等等哈，就这个连接词给漏掉了。那么吕振中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他翻译成然而我的心平稳安静。那么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用的圣经里面，他们把它翻译成我只愿 我的心平静安稳，或者说我使我的心平静安稳。那么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连接词的用意是什么呢？它的用意是说，我的心若不是不能够平静安稳，或倘若因为我的心，倘若不是因为我的心平静安稳呢，我就不能够不骄傲、不自高以及不敢做。这个是连接词的作用在这个地方。那么它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平静安稳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动作。我们看几个新译本，不，英文的翻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意思给翻译出来了。其实他的地方就是我使，他的这个连接词的作用在于说，我使我的心平稳安静。就像这个新国际标准版就是说 I have calmed and quieted myself， 是不是？那个新标准美国标准版就是说到 Surely I have composed and quieted my soul，就是我一个是一个动作，是我所采取的一个行动，是不是？那么这个标准英文版就是说到 But I have calmed and quieted my soul。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图画，这里这图画讲到这个后面，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种那种平静安稳的对神的信靠，乃是出于一个心智，乃是出于一个决定，还是出于一个很坚定的一个觉知，是要一个长久的经常性去操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使我的心平静安稳，怎么样使我的心平静安稳呢？就要学习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就要学习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使我的心能够什么平稳安静。所以那么这里就说，那什么叫断过奶的孩子呢？做母亲的都知道断奶是什么回事，对不对？当然我是记不得我自己断奶什么样子了，但我妈妈一定记得嘛，是不是？我们做母亲的一定记得，是不是？那么断奶的孩子是讲年纪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吧，是不是？因为断奶，每一个孩子断奶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早，有些晚，是不是？有些很容易，有些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挣扎的时间。但是断奶的意思就是说，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但是他不会是因为在想要去吃母奶而吵闹，他可以享受在母亲怀里面的那种的温暖的依偎，很安静很舒适的，不会再因着缺乏母乳而啼哭啼啼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诗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学习那个断了奶的孩子一样，不再为着自己的需要而吵闹、忧虑跟挣扎，而是好像这个断了奶的孩子一样，很安然地享受母亲怀中的温暖，躺在母亲怀中那种安静与满足。所以诗人用这个方式来表现出来他自己深深体验到的一种平安、一种宁静，并且以他的神为满足。所以断过奶的孩子这句话所表达的呢，不在乎这个孩子的年龄，而是在一种的满足感。也就是说，我怎么样使我的心平稳安静呢？就是我要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我在神里面找到我真正的满足。那么对于你我而言，要成为如同断奶的孩子什么意思？有什么提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断奶，难道是说我们不再需要神的供应？难道说我们不再需要神给我们的灵粮？虽然说圣经上也有话说，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这个开端的，不要仅仅像一个喝奶的婴孩，我们需要吃干粮哈。虽然是有那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断奶的意思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是我们不再需要神的话语了吗？是我们不再需要神的供应了吗？不是的，我们都很明白，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向什么东西断奶啊？我们要向神的什么东西来断奶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向神的祝福来断奶，要向神的赐福来断奶。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不再去追求神所赐的福气，而是仅仅是追求那位赐福的神， 用英文来说，我们不在乎仅仅去追求神所给的 gift， 而是追求那位 gift giver。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断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长大成熟的这个基督徒，我们看神对我们的关系就在乎神怎么样祝福我们嘛，是不是？我们之所以不满足或者满足，就看神给我们祝福多少啊。很多新初信的人都是看见神的祝福而信，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靠神的祝福来培养来成长我们的信心。那万一神不祝福呢？那我们就不信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还没有断奶啊，我们就必须靠着神的祝福才能够生存，才能够成长。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这约伯说的，是吗？也就是说，没有断奶的，他只能够从神手中得福，他不能够从神的手中受祸。一旦受祸，他就受不了。他就是没断奶的人。断过奶的人，就是不论是福是祸，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平静又安稳的满足。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些事情我都能够做。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面对丰富、饱足、饥饿、有余或缺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想看哈，你我们是在神的祝福上断了奶的人吗？今天如果我们从神的手中受祸，你受得了吗？那我们就是否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否是在主里面真正知足的人了。那么基于这个真理呢，大卫在最后一节他就引领以色列民众一同的专心一意仰望这位神，恒久不断的去信靠耶和华，因为他的盼望在于神，他就劝勉所有的以色列人一生一世要依靠神。所以这个诗篇其实很简单，重点也很清楚，就是讲到人的谦卑。这个谦卑就是要我们要如同这个断了奶的孩子，我们不再是仅仅从神那里要求他的祝福了，而是无论是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的光景，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我们都要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以至于说我们的眼睛不会狂，不会高举，我们的心不会狂妄，我们不会去刻意的去做那些一定要想求大事或者成就。那么谦卑是，容我这么说哈，不是我们天然就有的。谦卑它不是我们肉体上本身可以长生出来的东西，一种的美德。我们因为我们凭着我们的本性，凭着我们仍然被罪所缠累的这个本性，要显出谦卑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我们骄傲的一种的伪装。我们必须要很正确的了解到自己，我们没有方法能够，我们没有方法使得我们自己卑微，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谦卑就披在身上。我们越是想要谦卑，我们越是想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来谦卑，我们里面就越骄傲。我们越是想要再让人看出来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里面的灵就越是自大。所以谦卑不是说一个人可以从外面做出来的，它必须是从里面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的。诗人大卫之所以谦卑，是因为他学会了坚守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的心智，在神的同在中间叫他的心得到平静安稳，以神为他自己的他的满足，他的盼望在于神，以至于他能够保持住一颗不骄傲的心，一个不自大的眼目，以及他的行为举止不再是一心一意的以行大事跟特别的成就为念。那今天你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盼望在乎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都是我们很清楚的事情。但是谦卑是耶稣基督独有的一个性情，是属肉体的人所没有的。 谦卑来自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谦卑。我们刚才都已经提过了，我们都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谈到的耶稣基督的谦卑，对不对？他不以他自己身同等为强夺，反而倒空自己，反而虚己，取了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顺服父神，而且因顺服致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也才有今天你我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神，那才能够相信说我们跟神是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能够相信说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相信我们是兄弟姐妹，相信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今天不可能以现在的身份跟现在的心情坐在这里。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从开始到末了都显出他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他谦卑的一个美丽嘛，因为他没有自己啊。我们看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他没有自己，他从来不想，他不为他自己打算的，他在神面前认为自己算不了什么，他自己所说的，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父神差我来要做的事情，我说的话都是父神给我的话，我自己做不了什么，我离开了父神我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因为如此，他可以说你看见我了就看见父，因为他没有自己，他没有自己。在他的一生中间，我们找不到他这个己的这个迹象，你在他身上只能找到父神，你在他身上只能看见父神的形象。也正是因为他无己，他能够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也明白哈，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带着他一切的谦卑，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然而为什么这一个事实却并非我们每天所经历到的实际呢？为什么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我们这些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往往不能够表现出来他的谦卑，反而常常显出我们的自大跟骄傲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相信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中仍然为着我这个自己啊保留一个很大的一个地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围绕着我来打转子，打圈子的，对不对？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要什么？什么能够满足我？什么东西伤害了我？都是我，对不对？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得到那样的东西，我要有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这个我在我们的心中所占的范围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的谦卑活出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个我这个自己的变小一点呢？我们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个自我能够这个己的生命能够被减低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回到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为我们自己的罪回转悔改。我们要不断的持守住我们已经是与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联合的那个信心。我们要时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与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结合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清一件事实，就是说那个还没有蒙神赦罪恩典的这个己，那个没有被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再造的己，没有圣灵内住感动与交通的己，其实是一个破碎的己，其实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己，是一个知善却无法行善的己，是一个如清晨雾气短瞬即逝的己，就说实在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可以夸傲的己。如果我们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己是这样一个己，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的谦卑从我们生命中间活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己还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按照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怜悯与恩慈，紧紧的依靠着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 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论到谦卑的诗篇131篇之前，诗篇130篇他却要说的什么，去认罪悔改的心境，并且去仰望神救赎的恩惠。130篇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有了这样子一种的在神面前认清自己的罪的本相，认清自己原来这个己，如果没有了神，离开了神的救赎，如果人这个己仍然是在被这个罪孽所缠绕中间的话，这个己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己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前途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己，如果我们不能够认清这件事情，而转过来来仰望神的怜悯跟他的赦免的话，来依靠他的恩典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这个谦卑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生命中间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130篇跟131篇是这么连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大卫在这里用他的诗篇131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小孩子，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也就是效法他们那种，就是学习他们那种很简单很单纯而全然的信靠，不再是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坚持执着着，叫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自己的声量，不再骄傲，不再自高，不再任意妄为，全心全意的去依靠神。所以最后我们从这个诗篇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我们要认清自己其实是算不得什么，要弃绝自己，弃绝那个自我地位的这个执着，而去专心仰望那一位心里柔和谦卑的主，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弃绝骄傲，靠主的恩典能够安于知足，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恒心等候。但愿今天这个诗篇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我们能够定义下来，去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把荣耀称颂归给我们的父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